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中国大陆的股市啊，连连上升，又突破了4000点。
是
啊，那么这个原因呢，我们过去也谈过几次。现在我们今天来谈谈，你这个什么原因使它这么连续的往上升，使那么多钱往里头放呢？
这个股市上涨啊，大家都看到了。
对。
但是其实背后有几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原因呢，可能大家没有看到显性的现象啊。第一个现象呢是通货膨胀。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整个是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到什么时候呢？什么日用品呢都在价格在上涨。嗯，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最近国内发生的，就猪肉价格上涨，
对，
以致叫中央要动用战略储备肉。
对，战略储备就在山东，
是
大仓库，
是
我不知道存了多少吨呢，可是要拿出来压低价格。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也很奇怪，这个好像世界各国就只有中国有这个战略储备猪肉这是一个事情。另一个事情，中国政府最近公布了，说是中国的这个资产价格上升啊，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位了。
也就是说过去的房子是100万，
哎，
现在咚剩300-500万，甚至可能剩到1000万了。
对，是全球第一个。说这几个现象啊，嗯，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哎，这是跟股市其实有很大的联系。
现在的股市这么疯涨啊，一定是要有钱进去。
是，
没有钱是根本就是股市就马上就要瘫掉了。
是，
这些钱，我想外资，我们过去讲了，外资因为是你估计开放了嘛，
是，
外资就拼命进来了，紧接着小股也跟着进来了，这么个烧啊，一直在警告，北京也在警告，不要涨，不要涨，甚至于把李嘉诚也请出来了。
是。
实际上上个礼拜讲，哎，已经到了泡沫化了，可是人家不信也不听，那么一定后头啊，有人给他唱对台戏，一定要把这个股市硬要把它烧起来。那么我想想为什么烧呢？你就看看整个大环境，现在17大要到了，
是，
紧接着明年奥运会要到了，如果这个股市啊在十七大之前倒了，或者在奥运会前倒了，那中共就没有脸了，所以他无论如何想尽一切的办法。想尽各种各样的怪招，让这个股市要上来。
是这个中国政府啊，面对股市其实两难的，他怕涨也怕跌。
对，
涨到最后也是要跌。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本身这个股市上涨有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嘛，就是中国的实行固定汇率。
对，
这个固定汇率呢，要美元一进来呢，它就换成人民币，而且那个人民币升值呢，有美元要赚钱，所以当然外国人美元就愿意进来嘛。进来就在赚钱了，赚钱他要炒作股市。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现在面临一个极大压力是什么？对，这也是在中美这个战略会谈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由于这个进出口贸易不平衡，造成这个影响到这个整个这个中国这个汇率啊，这个受到很大压力，就是中国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一直是双方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哈，我们想看一看，就是中国政府呢一直是在讲的话呢就非常那个有意思。这点我也可以念一下，这个中国政府讲了三次，这三次哈是口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第一次的时候是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绝不对不贬值，人民币绝对不贬值，以我们要承担国际责任，他说的口气很大。然后后来过了半年就讲了，他说什么呢？我们不能迅速升值，也以体现大国风范。你看，我们就大国，我们不能那个快速升值。最近呢，这个无疑在美国跟那个小布什跟那个几个人见面时候，他就讲了，他说的，那个人民币快速升值有害美国的这个经济，有对美国有害。所以你看这个话，就讲的就是简直是就好像是，我就觉得中美两国啊，都很谦虚。说这个中国好像也是个世界强国，我们宁可承担损失，千万不能让美国百姓吃亏。那美国就说，那个中国那个有困难，我们要承担责任，我们要帮你，你千万你要升职，我们你不要那个这样待着。所以双方呢就这么好像很高尚的隔空打炮。
实际上这是外交辞令了。
是
真正中共的所有的金融政策，他不顾别人，只顾他自己，为了他这个政权，为了这个政权巩固。整全巩固的目标，我要能够垄断资金，能够控制资金，操作资金，这是他的目的。哎，你给美国人呢，他就讲好话，
是
给一点小甜头，让你美国人呢情绪下降一点，他维持他的统治，度过这两次大会。 这两次会议它是总的目标。那么采取你现在呢，人民币升不升值呢？再升，从1/1000幅度到1/5000，对不对？你这么一个波动，可是这样美国人还是不满意。那么好，你再不满意，我再给你一点，再给你一点，一点给你一点，拖着你，维持这个汇率啊，不让的。我想这个汇率无论如何，在明年奥运会之前也不会跌进7块钱，
是，
它一定保持在7块钱以上，8块钱之间这么个浮动好了，维持住，保持这么个汇率，它好出口啊。
是，这个中国您讲的这个两会是很重要。中国政府我现在看那个中国政府采取一种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让人民币贬值。它怎么这样呢？它比如说这个美国人认为说，你这个实际购买力1美元就相当于2块人民币。
平价，
哎，平价的，
对，
你现在是8块人民币，当然你说你要升值4倍啊，
嗯，
中国政府想你让我升值我就升值，我偏不升，
对，面问题，
嘴要硬，脸面要那个好，所以怎么办呢？他说你不升，但是他心里怕，他怎么办呢？我虽然不升值啊，我印钞票，我印4倍钞票，原来2块钱，我印8块钱，这样等于是人民币就贬值了，
贬值了，
哎，这个东西嘛，假如说咱纸原来是1块钱一张。
它这个贬值指的是你的贬值指的是国内啊，
国内。但是它印完钞票之后4倍就等于4块钱一张啊。
对，
你美国人买的时候要4块钱了，而不是1块钱了。
那么就是对外的价格，
等于
出口的价格，
等于
把它升上去，
升上
去。这个表比较账面上是等于升上去，你这个可是你的成本，你的成本没有涨4倍啊，
对，
对不对？等等都没涨。
国内是通货膨胀，
国内是就是这等于一个人民币这个价值。是两面性的，
对，
国内啊
贬值了
4倍，
对，
国外呢
升值了
4倍，
对，
所以他这个掌握住这一条线，1:8、1:7这么个掌握住以后啊，始终两边得利。
对，因为这个你想想，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这个你想想，我们中国比如说中国电讯的进口的设备全都是美国进口的，也有日本进口的，它的进口的设备的价格是国际市场是通行的，它是拿美元买来的，
对，
所以呢，你看到中国那个上网的费用。他那个大约一个月包月呢，就是100块到150块人民币，
那差不多20块美金，
哎，10块到20块美金，像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美国也这个价格，
所以他那个因为那个设备的成本在那里的，他那所付出的服务啊，那些消耗的电力都基本差不多的，
对，
所以他的相对这种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呢，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你要是卖到也就是中国20块人民币，他一定赔钱的，这个你上网费是跟美国一样，10块美金变成10块人民币。
那不行，
那不行了，
那不行。
其实你要从另一个角度上看，那个飞机票也是，从那个北京到深圳，这个机票就1200块到1500块这个人民币，可是跟在美国呢，同样距离的话，也就是100块到200块美元，这样才价格上去。因为他买的飞机是美国波音飞机，要不买的那个法国那个空中客车，所以他这个都是一样的价格，服务是一样成本。说这种情况就造成呢，中国必须要这个价格上，人民币跟美元要接近。
就是说把它这个人民币啊，这个在国内的使用的价值变成和美国的中美之间的一个平价价值，
平价价格
1:2，
对，
但是实际上你能不能中国老百姓能不能享受这个平价的这种实际的这个效果或者利益呢？达不到，
因为这个是中国大陆现在你看到这个股市上涨嘛，
对，
大家都说哎，股市原因是为什么上涨，大家想一想，中国政府现在想印钞票造成人民币呢那个就变相的升值
、
哎，对外变相升值，
对，
它就变成1比那个1块美金变成2块人民币，它就保持维持汇率的不变，这就叫印4倍的钞票。
对，
所以现在股市上涨是很正常的。原来那个2年前是2000点，它发个4倍钞票，可能股市涨到8000点才跟
才相当于
2000年前
2000点一样的价值。
所以你现在看到房地产的泡沫啊，说这个房地产的价值上涨，说现在房子以前卖5000块钱一个平方米。现在卖到20000块，那很正常啊，涨4倍，4-5-20是20000啊，这很正常。
你从人民币的价格这么内外这种两个这么倒一下，
嗯，
表面上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对老百姓来讲，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是大不一样。你能够掌握1年之内掌握的，或者是3年之内吧，掌握的工资能涨4倍吗？
很难了，
做不到。你整个中国的生产 GDP 能涨4倍吗？
也很难，
很难。
所以中国是什么呢？因为通货膨胀嘛，它固定资产呢、啊，资产价格就上涨了，
物产价格是涨了4倍，
涨几倍？
表面价格是涨了
4倍，
过去100万的，现在涨了400万。
对，
那么有产阶级，有产阶级啊，赚了钱，
赚钱。
可是你薪水阶级、工人的那些完全是 cash 的，那拿钞票的， 你不可能连续涨400给我所有东西啊。
对，
因为你整个涨了400以后才能抵消这个通货膨胀。
存款现金那人呢，比如说存100万，他涨个四，贬值个4倍嘛，涨个人民币，发人民币多发个4倍，
对，
100万只相当于以前的25万了。
所以你的使用就是它的产真正的价值就接
近了。其实解决这问题有很多办法。中国美国是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呢不要印钞票，保持那个自由汇率，自由汇率原来那个人民币就升值了。
对，
原来比如说8块钱人民币换1块美金，现在呢变成2块钱换1块美金了。
那是人为固定的。
哎，人民币假如正常浮动变成实际上2块钱的话，
对，
就等于人民币升值了嘛。
对，
升值的时候买汽车就便宜了。原来是你要需要买一辆美国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福特汽车10000块，那需要8万块人民币，现在只要2万块人民币了。这时候是全体拥有人民币这个货币的人呢，
都能够得利，
都得利，全体得利，
全体得利，就是很自然的得利。你现在是人为的把它硬规定，在用钞票的办法把它提升，可是很多人得不到这个利益啊。
对，
那么现在怎么办？你这个利，现在我就讲啊，我就讲。第一，美国人愿不愿意真正接受这个方式？
美国很难，因为中国这个方式啊是什么？他就刚讲的，刚您讲那个，他用通货膨胀的方式的时候呢，他是让政府得利，百姓呢拥有资产人还保持原状，你没有那些资产的人，没有房子没地，靠薪水的统统靠有存款的统统贬值，政府呢只印钞票换你的财富啊，所以这个用经济学讲这是印钞税，所以这就是说呢，中国政府啊。要用这种怎么讲，就是说用这个印钞的方式呢，把财富啊再次掠夺一次，
再集中一次，
集中一次。
那么好，美国政府啊，按照美国的一个思路想，我应该是说我跟你之间做生意以后，我让你赚了钱，这个钱应该财富普遍的分摊给所有的居民社会，那整个社会提高以后啊，无论教育医疗等等，那就产生成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后呢，就会引导政治、文化、社会的各种改革。
是，
你现在这样做不到，这个目的达不到。
是，达不到，肯定达
不到的目的。所以美国人想，我还是让你的赚的钱了，可是我想要改变你中国的整个面貌，这个目的达不到。
是，
美国人是不是最后能接受这个方案？
这个现在美国人是这种经济手段逼迫中共去改革嘛？中共想用这种手段呢，实际上是维护自己政权，维护独裁政权。他不想让百姓富裕之后，共同富裕之后。对他形成一种压力，要求民主的一种压力，所以这一点上啊，美国人的想法跟中共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
中共一直长期有个想法，尤其64之后啊，有一个陈云的儿子叫陈元呐、啊，
是，
他一直讲要把所有的财产变成党产，要集中起来。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是什么？我再怎么改革，我在这给你老百姓好处，最后你一定会把我共产党赶下台。他说，巴拉维
是伊朗的，
伊朗巴拉维。国民党
是
南韩的政府，就说我再这么改革，你最后把我赶下台。既然如此，我不改革，我慢改革，我少改革，我最后把钱我拿到我手上来，最后我下台的时候，我有钱我带走了，所以变成这么一个结局。他始终也所以采取这个方法也是这样，我印钞票给你，那老百姓你得不到好处嘛？
是，
不可能全部得到好处。
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先谈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各位观众收看，再见，
再见。